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等到艾森豪威尔起草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对英国人的愤怒几乎抑制不住了。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他宣告反对铁针行动，攻占法国南部，他们反对我的主意，即我们应该先消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国人，然后再大举渡河。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从法兰克福向东北方的路线将会使我们仅仅陷入缓慢的在道路崎岖的乡下的战斗。现在他们明显是要我在德军军队被充分打败以前就转而进行将会涉及许多万兵力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我和我的顾问们是每天每小时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我们只受到一个想法的激励，那就是早日赢得这场战争。那天晚些时候，在华盛顿，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了英军参谋长们对前一天抗议的进一步阐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第二封电报是第一封的一个冗长重申，但也有两处重要的增加。在此期间，英国人从在莫斯科的海军少将阿彻里那里得知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送给迪恩的补充情报。英国人强烈敦促这个信息不要让苏联人知道。倘若讨论已经开始，伦敦方面希望讨论能够暂停，等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了形势后再说。但到现在，英国人开始在内部意见不一致了，不仅是在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是否妥当上不一致，而且在应该非难电报的哪些地方上也不一致。由于英军参谋长们的疏忽，没有把他们的抗议发往华盛顿之前先让丘吉尔看一下，而丘吉尔的异议又与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异议不同。在他看来，对艾森豪威尔新计划的批评在于他把朝柏林的主要进军轴线转移到了穿过莱比锡和德雷斯顿的方向。在首相看来，根据这个计划，英国军队可能不得不在北方扮演一个几乎是停滞的角色。更糟糕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进入柏林的一切可能性也都被排除了。现在和以往一样，柏林在首相的脑海里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以为柏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军事上或者政治上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错了。尽管政府的各个部在很大程度上迁移到了南方，但却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即柏林的陷落能在德国人的头脑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忽略柏林并把它留给苏联人所设计的危险而焦虑不安。他宣告只要柏林坚守在废墟中顶住围攻，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德国人的抵抗就将被激励起来，而柏林的陷落则可能使所有的德国人绝望。丘吉尔虽然原则上同意参谋长们的论点，但也感到他们给他们的意义带进了许多不相干的小事情。他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美军参谋长当中的声望是非常高的，美国人将会感到作为得胜的盟军最高司令，他有权力，而且确实也有一种极其重要的需要。试图从苏联人那里得出让西方和东方的军队进行接触的最佳点。丘吉尔担心英国人的抗议可能只会给美军的参谋长们提供引起争论的可能性，他希望他们能机敏地做出应答。他们这样做了。3月31日星期六，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给了艾森豪威尔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只在两点上与英国人意见一致。一是艾森豪威尔应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详尽阐述他的计划，一是应该暂不向迪恩提供额外细节。在美军参谋长们看来，德国的战役现在已到了这样的阶段，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最好的法官， 能判断哪些措施能够提供消灭德军或者他们抵抗力量的最早的前景。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该继续自由地与苏军的最高统帅通话。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看来，只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又不包括政治上的考虑。那个单一的目标，他们说道，应该是迅速而又完全的胜利。不过争议仍然远未结束。在兰斯，疲惫的艾森豪威尔仍然在一再解释他的立场。在白天的时候，按照马歇尔的指示，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了对他计划的一个大篇幅的详尽阐述。接着他给莫斯科发去了电报，命令迪恩不要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来的额外信息交给斯大林。在那以后，他又给马歇尔去了一封电报，保证你可以确信，在将来我本人和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之间涉及政策的电报将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国人重述。最后他着手处理蒙哥马利的恳求，那个恳求48小时以前就到了，但还没有做出答复。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最后才为蒙哥马利做出答复，并不仅仅因为他前面的那几份电报更为急迫，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这么紧张，所以艾森豪威尔现在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同这位陆军元帅通话。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几年之后解释道，蒙哥马利全然是我行我素，努力要使美国人尤其是我得不到肯定，结果我们的分歧几乎都要与战争无关了，因而最终我不再同他讲话了。盟军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长们，有趣的是也包括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里的英国高级将领们，都把蒙哥马利看成一个自我中心的惹是生非者，他在战场上过于小心翼翼和缓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部副部长英军少将约翰怀特利回忆道，蒙蒂想头戴两顶帽子，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进入柏林，但人们的感觉却是，如果要迅速地做某件事的话，就不要把那件事交给蒙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用另外一种方式说道，在那个时刻，蒙蒂是艾克愿意选择向柏林大举猛攻的最后一人，要是让蒙蒂做的话，他会需要起码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布拉德利则是不同种类的人。布拉德利，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副官，在看到有进军的机会时，他从不耽搁，从不停顿下来重新部署。人们对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所提出的批评令艾森豪威尔感到愤怒，他与蒙哥马利又是长期对立，这两点在他为这位陆军元帅所做的答复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个答复流露出了气恼，答复说，我必须坚持我的把第九集团军交由布拉德利指挥的决定，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那样，从这个进展上来看，似乎过一段时间以后，一个美军编队将会再次交付给你，来进行在易北河对岸的军事行动。你会注意到，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提到柏林，就我而言，那个地方已经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而已，我对这些地方从来也没有兴趣。我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就在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表明他的立场的时候，置身契克斯别墅的丘吉尔也正在给盟军最高司令写一份历史性的恳求。几乎在每一个方面，他都是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说的话的对立面。下午快到7点时，首相给盟军最高司令发去了电报。你明显预料到敌人的阵地应该是削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渡过易北河，尽可能向东部进军？这在政治上有重要的关系，因为苏军似乎一定要进入维也纳并侵占奥地利。如果柏林应该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而我们又故意把柏林留给他们的话，那么这个双重的事件就可能增强他们已经明显的信心，那就是他们把一切事情都做了。此外，我本人认为柏林并没有失去其军事上的意义，自然也就没有失去其政治上的意义。 柏林的陷落将会对帝国每个地方的德国人的抵抗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在柏林坚守的时候，德国的广大群众将会感到他们有责任继续战斗。那种认为如果攻占了德累斯顿并在那里与苏联人会师就是更好的收获的想法并不能令我满意。在我看来，只要柏林仍然在德国的旗帜之下，它就不能不仍然是德国的最具决定性的地方。因而，我更倾向于应坚持渡过莱茵河的计划，也就是说，美军第9集团军应该与第21集团军群一起向易北河进军，并进而向柏林进军。在莫斯科，当黑夜降临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大使连同迪恩和阿彻一起与苏联部长会主席会晤，并递交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会谈简短，迪恩后来向盟军最高司令汇报说，在德国中部发动进攻的方向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大林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主攻方向是好的，因为他完成了把德国一分为二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他也感到德国人的最后抵抗大概会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和巴伐利亚。斯大林虽然赞同英美联军的战略，但有关他本人的战略却没有明确表态。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说，苏联计划的最终协调得等到他有机会和他的参谋们商讨以后再说。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许诺将在24小时之内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作答。客人们离开几分钟以后，斯大林拿起电话给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打电话，他讲话简短，但命令是清晰的。在第二天，也就是复活节星期日，这两位司令员要立即飞到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尽管斯大林并没有说明他的命令的理由，但他却断定西方盟国是在撒谎。他完全确信艾森豪威尔打算和苏军赛跑，看谁先到柏林。在东部前线前往莫斯科的1000英里的飞行时间之长令人疲劳。格鲁吉朱可夫元帅疲惫不堪，坐在他土灰色的参谋部小车的后座上，车子在鹅卵石公路上颠簸，爬上小山，然后进入广阔的红场。汽车快速经过有着多色调条纹图案穹顶的圣巴西勒大教堂，然后向左拐弯，通过西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堡垒墙之内。紧跟在朱可夫的后面，坐在另外一辆军用轿车里的是伊万·科涅夫元帅。在拱卫着大门的巨大的救世主塔上的大钟钟面上，镀金指针表明快到下午5点了。这两辆参谋部小车越过被风席卷的内院，进入那个建筑的丛林。那里有绘着壁画的宫殿、金色穹顶的大教堂和正面为黄色的高大办公大楼，那里曾经是苏联沙皇和王子们活动的地方。车又朝克里姆林宫大院的中央驶去，在建于17世纪的那座不朽的伊凡大帝白色砖墙钟楼附近，车慢了下来，驶过一排古代的大炮，在一座长长的沙灰色三层大楼外面停了下来。几分钟以后，这两个人穿着材质合身的暗褐色制服，佩戴着沉重的精致肩章，上面有一英寸宽的苏联陆军元帅的单行，乘坐电梯前往斯大林位于二层的办公室。在那些短暂的时刻，这两个人被副官和护送官员们所围绕着，亲切地聊着天。粗心的观察者可能认为他们是好朋友，事实上他们是势不两立的竞争者。不论是朱可夫还是科涅夫都已经达到了他们职业的高峰，他们各自都是强硬的讲究实际的完美主义者。在整个军官团体当中，大家都认为在他们手下服役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种可怕的责任。五短身材相貌温和的朱可夫更为著名，受到公众和苏联士兵的崇拜，认为他是苏联最伟大的军人。然而在被授予军官军衔的人当中，却有些人把他看作怪物。朱可夫是位职业军人，他职业的开始是在沙皇的帝国龙骑兵担任一名列兵。俄国革命于1917年开始的时候，他加入革命队伍，作为一名苏联骑兵， 他与反布尔什维克们作战，非常勇敢凶猛，结果在内战结束后被授予苏军军官军衔。尽管他天生有杰出的想象力，具有天生的指挥才能，但倘若不是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军将领进行野蛮清洗的话，他可能还是一名相对不知名的军官。那些被清洗的人大多是十月革命的老兵，但朱可夫很可能是由于他更军队而不是更党而逃脱了清洗，对老禁卫军的无情解职加速了他的提拔。到1941年的时候，他已经升到了苏联的最高军事职位，苏军总参谋部参谋长。朱可夫以士兵的士兵而著称，也许是因为曾经当过列兵，他享有一种对士兵宽厚的声望，只要仗打得好，他就认为战利品只不过是他们应得的奖赏。但对他手下的军官，他则是一个严厉执行纪律的人，不合格的高级指挥官往往当场就被解职，然后又因为过失而受到惩罚。惩罚往往采取两种形式中的一个，军官或者是被送到军队的劳役营，或者是被命令在前线最暴露的地方服役，而且视作列兵，有时这由该军官自己选择。在1944年的波兰战役中，有一次朱可夫与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以及第65集团军司令巴威尔·巴托夫上将一起站着观看部队前进。朱可夫用双筒望远镜望着，突然朝巴托夫大叫道，那位军长和第44步兵师师长送劳役营。罗索夫斯基和巴托夫都为那两位将军求情，罗科索夫斯基得以把那位军长救了下来，但关于第二位军官，朱可夫态度坚定，那位将军立即被降了职，送到火线，奉命领导一次自杀式进攻，几乎是立即就阵亡了。朱可夫随即推荐授予那位阵亡军官苏联的最高军功章——苏联英雄勋章。朱可夫本人总共3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的主要竞争者科涅夫也获得3次。种种荣誉给予了这两位元帅，不过朱可夫在整个苏联名声远扬，但科涅夫却实际上仍然是默默无闻，而这种默默无闻是能够让人耿耿于怀的。科涅夫是一个高个子、生硬有力的人，蓝眼睛闪烁着精明的目光，他48岁，比朱可夫小1岁。从某些方面讲，他的职业生涯与朱可夫相当。他也曾经为沙皇作战，又转移到了革命阵营，继续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不过也有一个不同，而且在像朱可夫那样的人看来，那是一个巨大的不同。科涅夫是作为一名政委进入苏军的，尽管他在1926年就转成了指挥官，成了一名正规的军官，但在其他军人看来，他的背景永远是有污点的。普通军人总是在内心里厌恶政治军官，政治军官权力太大了，以至于如果没有级别最高的政委的会签的话，指挥官就不能下达命令。朱可夫虽然是一位忠诚的党员，但却从来也不认为以前的政委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在二战以前的岁月里，他与科涅夫曾在同样的战区里指挥过，并以大致相同的速度被提拔，这老是让朱可夫受刺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两个一手提拔上来，成为他的青年将领干部。他精明地意识到在这两人之间的强烈对立，他坚持要在两人之间挑起争端，以便从中渔利。科涅夫尽管举止粗鲁，口遮拦，但军方普遍认为他是这两个人当中考虑问题更周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位。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在他的司令部里有一个小图书馆，偶尔引用成段的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话，则往往令他的幕僚们大吃一惊。他的部队官兵都知道他是一个严厉执行纪律的人，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他体恤他的军官，把他的愤怒给敌人留着。在战场上，他可以做到极其残忍。在第聂伯河战役中的一个阶段，在他的部队把几个德军士围困之后，科涅夫命令他们立即投降。当德国人拒绝的时候， 他命令挥舞马刀的哥萨克轻骑兵发动攻击。我们让那些哥萨克骑兵想砍杀多久就砍杀多久。他于1944年告诉米洛范·吉拉斯，吉拉斯是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他们甚至把那些举手投降的人的手砍掉。起码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和科涅夫意见完全相同，他们不能原谅纳粹的暴行。对德国人，他们既没有慈悲，也没有自责。现在，当这两位元帅沿着二层的走廊走向斯大林的套房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都有理由确信，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柏林。初步的计划是要求位于中央的朱可夫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来攻城，位于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集团军群和位于南方的科涅夫的第一乌克兰集团军群可以被用来协助。但朱可夫却决心由自己来攻克柏林，他无意要求协助，尤其不要科涅夫协助。然而科涅夫本人却一直对柏林很有想法。朱可夫的军队有可能受阻于地形，尤其是位于奥德河西岸防御森严的泽洛高地。科涅夫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看到抢去朱可夫功劳的机会。他甚至想到了一个粗略的行动方案，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但这一次科涅夫却强烈希望能压倒朱可夫，赢得一个等待已久的光荣。科涅夫想，如果机会出现的话，他可以和他的竞争对手赛跑，看谁先到柏林。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了一半的距离，护送的军官们便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带进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天花板很高狭窄，一张长而巨大的擦得锃亮的红木桌子，加上桌子周围的椅子，几乎把屋子都塞满了。两盏装有非磨砂灯泡的大枝形吊灯在桌子上方发着强光。在一个角落里的一隅有一个小桌子和皮椅子，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的列宁像，窗子挂着窗帘，房间里既没有旗帜也没有标记，然而却有两幅各绿色石板画镶嵌在完全相同的黑色框子里。他们是俄国的两位最著名军事家的画像，一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卓越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一是米哈伊·库图佐夫上将。库图佐夫于1812年消灭了拿破仑的军队，在房间的一端双开门通向斯大林的私人办公室。两位元帅对这个环境并不陌生。1941年，当朱可夫任参谋长的时候，他就在楼下办公，而且两人以前都在这里见过斯大林多次。但这次会议却并不是一个小型的非公开的会议。在两位元帅进入房间后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了七位在战时苏联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重要的人物，国家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苏联战争机器的有无上权力的决策机构。没有拘泥形式，也没有考虑级别高低，苏联领导人便鱼贯进入了房间。外交部长弗拉基斯拉夫 M. 莫洛托夫，他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拉夫伦蒂 P. 贝利亚，他体格粗壮，眼睛近视，是秘密警察头子，苏联最为人所惧怕的人之一。格鲁吉 N. 马林科夫，他是个矮胖子，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和军备行政官。阿纳斯塔斯 I. 米高扬，他面部瘦削，长着鹰钩鼻子，是生产协调员。尼古拉 A. 波尔加宁元帅，他相貌出众，留着山羊胡子，是驻苏军前线的最高统帅部代表。拉扎尔 M. 卡冈诺维奇，他举止古板，留着八字须，是交通专家，也是委员会里唯一的犹太人。还有尼古拉 A. 沃兹涅先斯基，他是经济计划和管理专家。代表军队作战行动一方的是总参谋长 A.A. 安东诺夫上将和作战部部长 S.M. 施特门科上将。当苏联的上层领导人就座的时候，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斯大林矮而结实的身影出现了。他的衣服朴素，穿着深黄色的制服，没有佩戴肩章或者军衔的标识。他的裤子腿上缝着一条红色窄长条，塞进高到膝部的黑色长筒靴里，那是一种柔和的黑色。在他紧身短上衣的左边，他只佩戴着一个装饰，带有红丝带的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的牙齿咬着的是他最喜欢的烟斗之一，英国的邓希尔牌烟斗。他没有在俗套上浪费什么时间。科涅夫后来回忆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彼此打招呼，斯大林就开始说话了。有关前线的问题，斯大林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问题，然后他突然切入正题。他嗓音低，带有格鲁吉亚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口音，说出的话声音轻，但却具有巨大的效果。那些小小的盟国们打算在苏军的前面赶到柏林。他等待了一分钟，然后继续说话。斯大林说，他已经得到了有关英美联军计划的情报，显然他们的意图不那么盟国。他并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也没有说出情报的其他来源。他转向施特门科将军说道，读报告。施特门科站了起来，他宣告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计划包围并消灭敌人集结在卢尔河地区的兵力，然后向莱比锡和德雷斯顿进军。但这只是在路上，他们打算攻占柏林。上将说，所有这一切似乎像是在帮助苏军，但人所共知，在苏联军队赶到柏林之前攻克柏林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标。他拖长的声音说，此外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得知，有两个盟军空降师正在迅速做好准备，要在柏林空投。